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呢个最后一堂嘅马窦福音。咁我哋好明显今晚系要喺呢两个钟头之内咧，系包括埋大家嘅小组分享咧，系要完结咗今日嘅马窦福音。咁我哋讲到第十堂咧，就我哋今日仲有好多嘅内容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完咗小组分享之后咧，我哋都要邀请咗阿梁神父系嚟派嗰个毕业证书。咁我哋一阵间梁神父嚟到嘅时候，我再详细喺呢方面交代吓。咁我哋先即系大家系专心咧，我哋先讲埋呢个马窦福音嘅最尾呢三个chapter 先啦。咁就系我哋今日嘅范围咧，就会系包括咗马窦福音嘅26章至到28章，咁亦都系呢个温哥华嘅笔记系呢个29至32。咁佢嘅内容系包括咗最后晚餐啦，耶稣嘅被捕啦、审判啦、受难啦、复活同升天。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咧，我可能我會有啲會跳下都唔定下，但係啲 notes 咧已經寫曬俾大家，即係喺我嗰、那個今晚嘅 class outline 嗰度咧，係已經係有好幾點咧係我想講嘅咧，係已經寫曬嗰度。咁但係即係我睇個時間而定咧，就可能會有啲係會跳都唔定嘅。咁我想一開始咧先講呢、這個猶達斯通敵賣主嗰度咧。是关于到这个犹达斯出卖耶稣基督那里，是马窦福音的26章14节。我们发觉犹达斯的不忠是出现在这个伯达尼晚宴那个忠心的女人之后。大家都记得我们初初在马窦福音的时候讲过，就是说马窦福音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很着意地去突出女性的地位在这个救恩史之中的地位。譬如说那个族谱里面是特别是加插了5个女人。咁喺呢一度咧，我哋亦都再一次见到马窦嘅呢个咁嘅手法，就係佢安排佢编写呢个犹达斯嘅出卖主咧，係咁啱咧喺呢个佢讲完伯达尼晚宴嗰个忠心嘅女人之后，即係一个好大嘅contrast， 所以就带出咗喺呢个犹达斯呢个人之前反为有一个女性咧係咁忠心于天主。咁佢亦都係再次表現出馬窦福音咧，係佢舉揚係呢個受社會低貶嘅女性嘅地位，亦都係馬窦福音嘅一個特點之一。咁至於裏面講到嗰、那個30塊錢係去出賣耶穌咧，耶穌係被30塊錢所出賣。咁大家要知道咧，就係呢個30塊錢咧，就係、是、當時嘅出賣奴隸嘅工價嚟嘅。在这个旧约的出谷记，这个 Exodus 的 21-32,Exodus 出谷记21-32有记载了，就是这个梅瑟的律法规定，就是奴隶的价钱呢就是30块钱。而耶稣这么啱是被30块钱所出卖，似乎带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好像一个奴隶这样，是用奴隶的价钱被出卖。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記載咧，都應驗咗Zechariah 嘅11章12節嗰度所講嘅嚇。Zechariah 11章12節嗰度咧，係講到話當時咧個先知咧，佢係做牧羊人嘅，佢去牧羊，但係嗰啲人俾佢嘅價錢咧就係30塊錢。咁佢嘅牧羊嘅工作嘅代價就係30塊錢。其實呢度咧已經係預告了耶穌這個牧人，耶穌現在是牧放羊群，而他的救贖，他的牧放所得來的代價呢，就是一個奴隸的代價，30塊錢奴隸的代價，這個就是基督救贖的價錢。這個這樣的手法呢，其實是有心去帶出一個訊息，就是說耶穌是一個奴仆，是一個奴隸，他被奴隸的價錢來出賣。因為耶穌的確是一個奴仆，佢係好似呢個奴隸咁，係做一啲污糟邋遢嘅嘢。通常奴隸都做一啲低賤嘅嘢，而耶穌咧，佢所做嘅工作咧，係冇乜嘢係低賤得過佢啦。因為佢就係嚟到呢度咧，係去為咗去洗除人嘅罪惡。呢個係最低賤、最污糟嘅工作。 咁所以喺呢、這個腓利白書咧，喺呢個 Philippians 嘅 2:7 嗰度咧，有咁樣講，就係話佢咧係使自己空虛，取勞仆形體，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啊，腓利白書就係講耶穌的確係一個勞仆，佢空虛自己，取勞仆嘅形體。他贬抑自己，听命至死。耶稣的确是一个奴仆，所以在这里呢，马窦这个三十块钱是带出这个耶稣是一个奴仆的这个信息。在这里呢，我们都见到这个我们中国道家的那些很玄妙的道家的道理，道家的智慧，在这里也都看到一些，时不时在圣经里面都有出现。譬如说耶稣的空虚贬抑，反而是这个德性之道。他藉着苦难来战胜罪恶，来战胜魔鬼，他也不需要用这个武力，他是好像是弱，但实际上是强，他好像是战败，其实是战胜，这些是道家的道理，他空虚贬抑，反为是得胜之道，好像是弱的，但反为是强，好像是输的，反为是赢。而他空虚贬抑自己呢，反为被天主所举扬。这个也是等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道家的智慧也在这里。所以在马窦福音20:27那里，他这样说，他说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应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所以呢，基督的这个奴仆的身份呢，空虚自己，贬抑自己，去做这个取这个奴仆 的形态形体呢，这个道理呢，在圣经里面福音里面呢，也都是多次这样提及。咁马窦福音都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首的，先要愿意谦卑自己，就好像耶稣这样，他都谦卑空虚自己，他来不是来去受服侍，而是服侍人，他服侍我们，为我们的得救而服侍我们，所以他是一个奴仆。所以都难怪我们的教宗叫自己做众仆之仆，耶稣教宗是众仆之仆。而我们都应该要去效法基督的这个奴仆 的姿态，是反为透过去做奴仆，透过去谦卑空虚贬抑，我们才能够得胜，就好像耶稣是用这个他的谦空虚贬抑来到去战胜魔鬼一样。所以这个道理也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圣周四的时候，见到神父去做这个洗脚礼的时候，就我们要记住其中这个就是那个信息，就是 去做这个奴仆，去为人家洗脚。其实在这里带出那个基督的谦卑服从呢，也是天主圣三的一个爱的表现，就是基督的谦卑和服从，其实就是天主圣三完美的爱的表现。我们要知道，就是天主圣三之中呢，是父爱子，圣父是爱他的爱圣子，于是乎呢，他是将整个自己是交给圣子，最完美的爱就是愿意将自己完全交出，一个 self offering。 天主圣父呢，就是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全部交出，交给圣子，使到圣子呢是成为，好像希伯来人书1:3所讲，他说成为天主本体的真像。圣子和天主是一模一样，是天主本体的真像，因为天父将他毫不保留地交给圣子。于是圣子呢，在这个他说在基督内呢，是真实地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圣。Colossians 的2:9那里，哥罗森书的2:9那里是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之内是真实地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圣。他之所以有整个圆满的天主圣，他是这个天主的真像，就是因为圣父爱圣子，将自己毫不保留地交给圣子，于是圣子和圣父是一模一样。另外呢，圣子亦都爱父，圣父爱圣子，圣子也爱父，他基于这个感恩呢，是和服从，空虚自己，是毫不保留地将自己交还给圣父，圣父交给圣子，圣子是交还，基于感恩而交还给这个圣父，空虚贬抑自己，交还给圣父。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的服从，这个圣波所讲的话，他是空虚贬抑自己，取这个奴仆形体，这个就是耶稣的，就是圣子的交还，他服从圣父，将自己完全交还给圣父，两个都是完美的自我交出， 圣父交俾圣子，圣子交还圣父。而耶稣十字架上面嗰个祭献咧，就系圣子嘅基于爱圣圣对圣父嘅爱嘅完全嘅自我交出一个咁嘅祭献。所以父同子嘅爱咧系最完美嘅，自我完全毫不保留嘅交出，呢个就是最完美嘅爱。而呢个爱所擦出嘅火花，圣父圣子所共发嘅就系圣神。啊！呢个圣父圣子嘅呢个咁嘅爱咧，所擦出嘅呢个火花，佢哋共发嘅呢个就系圣神。喺我哋嘅圣经里边都有念吓，圣父圣子所共发，圣神啊。咁你可能会话啊，咁样即系话圣神就细过圣父圣子啦，佢系由呢个圣父圣子发出嚟吓。喺我哋嘅人嘅逻辑，我哋嘅眼光里边咧，我哋唔明白啊，天主圣三好似有一个先后咁样，但系呢个天主嘅永恒嘅嗰、那個境界裏面咧，係冇時間性嘅。佢哋呢個愛同交呢、這個交出交還咧，唔係有冇先後之分。所共發嘅聖神咧，亦都冇先後之分。事實上，你可以講翻轉頭就係話，聖神支配聖父聖子，因為聖神嘅愛令到聖父聖子係願意完全毫不保留咁樣交出自己，能夠有呢個咁完美嘅愛，係聖神嘅推動支配之下，所以耶稣嘅喺呢个十字架上面嘅祭献咧，系一个基于圣神喺圣神之内嘅交出，交俾呢个圣父。从呢即系从呢个道理咧，即系我哋当然我哋好难明啦，所以我叫呢个天主圣三做奥秘吓。咁但系中间系涉及到一啲咁嘅道理吓，就系圣父嘅交出、圣子嘅交还，两者之间所共发嘅爱呢、这个圣神啊。而在这里我看到就是透过这个天主圣三的道理，我看到就是耶稣的谦卑和他的服从其实就是他的爱的表现。耶稣十字架的谦卑服从空虚贬抑就是一个完美的爱的表现，是最崇高的爱。咁我想繼續講落去咧，就講到呢、這個最後晚餐嗰度，係馬太福音廿六章十七節嗰度，即係温哥華嘅廿九第二頁嗰度。喺最後晚餐嗰度，耶穌透露出個消息，令到啲中途咧係大家都覺得非常之不安，就係話佢會被出賣。咁當我哋見到耶穌講透露咗呢個信息，而見到呢十二個中途呢啲係耶穌咁親切嘅。朝夕相对的跟住耶稣，他们这么爱耶稣的人，愿意跟随耶稣，放起一起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是互相争相去追问耶稣，问他主难道是我吗？主难道是我吗？每一个宗徒都在这样问。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些宗徒这么 对天主对耶稣基督这么有信，他应该很有信德，朝夕相处是这么跟着他放在一起，为什么他们完全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清白的呢？为什么他会怀疑自己呢？各个要走去问是不是我呢，是不是我呢，这样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吗？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清白吗？我记得一次听一饼带，就是这个 New York 的以前的主教这个 Fulton Sheen 很出名的一个主教，已经过了身了，已经是他提醒我们，他就是说在这个最后晚餐这个构图里面呢，要描绘出的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之前，即是说在真理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肯定我们自己的清白。这个真的很新的。中途大家互相追问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因为他们在这个真理之前，在基督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肯定自己的清白。事实上是有哪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没有鬼，就是你好像讲国语所讲的没有鬼。所以我们心里面都有鬼，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不清白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最后晚餐的构图呢，其实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说在真理之前没有人敢肯定自己的清白。大家也都要留意，就是说耶稣呢这个门徒 之中呢，个个都叫耶稣做主，只有犹达斯一个人呢是叫耶稣做勒比，即是老师勒比。在这里呢已经是显示出呢犹达斯对于耶稣的信心已经失去， 啊，佢已經唔信佢係主，因為主咧係代表咗呢個天主，代表咗神咁解。咁當佢叫做勒比嘅時候咧，即係話佢對佢信得已失，懷疑基督嘅身份，亦都即係點解釋佢點解佢會係出賣佢嗰、那個。咁一路發展落去咧，去到26節嗰度咧就講到耶穌建立聖體聖事係好重要的一個道理，呢、這個亦都係好豐富嘅一個道理。喺呢個研經班裏邊冇可能係將呢個主題咧係全部詳細咁去講，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只係同大家講幾點我自己認為係比較上係趣味性重啲同埋重要啲嘅資料。咁其實我哋有好多方法去朝拜天主，好多方法去 worship 我哋嘅天主。我哋大可以採用基督教嘅方式啊，即係譬如話唱歌、祈禱、講道啊，通常呢個就係基督教嘅所用嘅主要嘅方法。但係偏偏我哋天主教咧係我哋嘅worship 裏邊咧，我哋嘅嗰個朝拜天主嘅方式咧，嗰、那個中心咧，大家都知道。不是讲道，亦都不是祈祷，亦都不是这个唱歌、啊、是那个圣体圣事、啊、是这个 Eucharist， 就是整个弥撒的高峰，是整个弥撒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初初很多时候我们教导这班就有这样的遭遇，成日都有些慕道者初初不惯，他们就惯了基督教的那个方法，就是去到的时候那个等待就是这个牧师所讲的道理。啊他就覺得我哋天主教點解神父講道理唔係咁詳細，即係唔係好似啲基督教咁講，睇成個鐘頭喺度講，講完又再講咁樣。但佢哋唔明白就係我哋嘅彌撒呢個重心係喺呢個聖體聖事嗰度。但問題就係我哋所採用嘅呢個方法去 worship 天主嘅呢個方法咧，係我哋教會由初期已經開始係咁樣做。在我们的教理的第1345那里，他提到就是当时的圣 Justin， 是这个很早期的殉道者圣 Justin， 不过是第二世纪的人、啊、他当时去跟这个罗马的皇帝解释，就是究竟你们基督徒做什么呢、啊、在这个星期日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星期日所做的那个过程呢，是跟我们今天的弥撒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啊，差不多成2000年前，他所做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的弥撒。他里面提到他用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感恩圣祭，这个面饼互相祝这个平安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有兴趣回去看看这个教理1345。所以我们教会由初期开始已经是用这个感恩圣祭的方式来到去朝拜天主。这个是天主决定，耶稣基督决定去朝拜他的最好的方式。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等人去跟他共宴，等人去跟他共宴 ，have a meal with him， 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这个也是我们的星期日弥撒或者平时弥撒的朝拜天主的方式。而这个方式是基督在这个最后晚餐里面呢是所奠定，奠定了这个圣宴，这个 meal。其实宴会咧系有佢嘅意思嘅，喺呢个犹太人嘅文化里边咧，传统里边咧，盟约咧吓，往往咧就喺呢个宴会里边嚟到订立嘅。盟约系藉住宴会嚟到订立。譬如话喺呢个出谷记吓 Exodus 嘅24嗰度咧，有记载到咧就系话当时天主叫梅瑟带住70长老上山，同埋阿郎吓，70长老同埋阿郎一齐上山去见佢，喺嗰度订立呢个盟约。那里记载到他说他们看见天主还能吃能喝。在那里讲到他说这些长老和梅瑟成班人虽然去到见到天主竟然不用死，竟然他们很奇怪，因为当时相信他就是说见真天主就要死。但他们竟然能够跟天主能吃能喝，即是跟天主共宴，然后建立这个盟约，以色列人和这个天主所立的盟约。那照这个教会所出的这本2000年特别出的这个 The Eucharist,Gift of Divine Life 里面很详细讲这个 Eucharist 是2000年的时候特别出的。这个他里面这样说，他说To eat and drink in someone's presence is to strike a relationship of familiarity with that person. 當我哋去同一個人去一齊共席去飲宴嘅時候咧，就係、是、去同佢建立一個熟絡嘅關係，同呢個人建立一個熟絡嘅關係。God sets the meal in order to strike relations of intimacy or covenant。天主咧用呢一個宴會，用呢個共宴嘅方式咧，嚟到同人咧係建立一個 intimacy， 一個親密嘅 intimate 嘅關係 ，or covenant， 或者咧我哋叫佢做盟約嘅關係。所以我叫婚姻做盟約，婚姻就是一個親密的關係，夫婦之間的結婚是一個 intimacy， 是一個親密的關係，是一個盟約來的，不是一個合約，是一個盟約。同樣人和天主所建立的，藉著一個宴會所建立的，就是一個盟約，是一個親密的盟約。因為藉著這個宴會，我們和天主透過這個盟約，大家是共融而結合成為一體。所以難怪在舊約裏面已經有多處是提及到這個宴會的重要，譬如在這個以撒宴亞先知書25章那裡是提到所謂設宴聖山、當時已經預告了、公元前600多700年的以撒宴亞先知書已經是預告了，就是將來這個新約時代教會建立的時候，天主要設宴聖山，要設盛宴在這個聖山之上。聖山當時一般就指這個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也是這個教會的代表，教會的象徵。所以呢，當時已經預告了，就是說在這個時代來到的時候，天主要擺設他的盛宴，肥甘的盛宴，這個美酒的盛宴，裡面這樣說，就是美酒是純清的，這個肉是肥甘，這個就是指耶穌的聖體聖事，已經是這樣預告了。同樣在這個 Prophets 這個箴言的第九章那裡提到很重要的一個預告，就是說這個智慧邀人赴宴，在這個 Prophets 的 Chapter 9那裡提到說這個智慧邀人赴宴。智慧大家都知道是指耶穌基督，耶穌就是天主的話語，是天主的智慧，所以在這裡已經是預告了，就是說耶穌是要邀人赴宴，去參與他這個盛宴。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的彌撒呢，其實呢這個是完全是基督的旨意，是要我們這樣去尊崇祂，這樣去崇拜祂，這樣去 worship 祂。彌撒 Eucharist 那一部分呢，就是慶祝基督的這個新而永久的盟約，我們 去慶祝基督的這個盟約，因為這個宴會就是一個盟約。在這個猶太人的文化裏面呢，宴會呢是代表了 meal， 是代表了象徵了 nourishment， 象徵了這個一個滋潤滋養的作用的 nourishment。 那我們的聖體也是 nourish 我們，是一個 nourishment。 宴會是代表了共融 communion， 代表了愛，代表了寬恕，代表了家庭。你不會請這個仇人和你一起吃飯，當你跟仇人一起吃飯的時候，就不是宴會了，是講數可能是我們平時就是跟家人共聚，就是在這個 meal 裡面是一個 communion， 一個 sharing， 是一個愛的表現。所以天主是用這個宴會的形式，是代表了祂跟我們的一個共融，這個也是源於猶太人的文化。同樣剛才那本2000年的教會所出的 Eucharist 這本書裡面，他講到他說 Christian faith can only be a Eucharistic faith， Christian faith can only be a Eucharistic faith。 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 信仰呢，只能夠是一個基於感恩聖祭的信仰，環繞著感恩聖祭的信仰。所以我們的信仰就是一個那個中心是在這個感恩聖祭的一個信仰，因為這個是基督的旨意，是祂所立的，在最後晚餐裡面祂確立了這個儀式要我們遵行。所以基督說，你們拿去吃，這是我的身體，你們拿去喝，這是我的血，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不是說代表我的身體，不是說代表我的血。在感恩聖祭裡面呢，耶穌的肉和血，他的 flesh and blood， 他的灵魂和肉身，和他的整个的人性神性都是臨現在这个饼酒之中。这个是 我哋咁样去相信，就系话喺呢个圣祭喺呢个咁样圣祭里边咧，耶稣嘅肉同埋血、灵魂肉身，整个人性神性咧，系淋于饼酒之中。但系你会问佢点样淋验咧？耶稣净系喺呢个最后晚餐嘅时候，佢净系话：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啊、耶稣就咁讲嘅，佢话：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既然是纪念的话，点会点解你哋会解咗做临宴咧？吓、啊，天主教会唔会过咗火少少？所以会唔会即系如果你是根据呢个经文所讲的话，基督教的做法是更加啱？我记得有一年我去 New York 嘅时候咧，系我嘅妹夫邀请我去参加佢哋宣道会呢、这个纽约华埠都中间嗰、那个宣华人宣道会海外宣道会嘅一个主日崇拜。咁我係去完我自己嘅天主教嘅弥撒之後咧，跟住行過隔離條街就去到呢個宣道會去參加。咁我去呢、這個我哋華人嘅嗰個天主教教會嘅時候咧，就係、是、小貓三四隻嘅啫嚇。唔知九點鐘弥撒定乜嘢嚇。咁咧就多數都係嗰啲阿毛啊，啲意大利阿毛多啊。咁係英文嘅嗰台弥撒。咁跟住行過嚟，而家去到呢、這個中華海外宣道會定咩咁上下咧，就係、是、哇，果然係好虛撼啊，人山人海，真係要逼住咁樣入去。咁但係都係好奇怪，就係佢哋嗰日咁啱係五月嚟嘅，我記得嗰次就係、是、月初，佢哋咧係竟然有聖餐嚇，佢叫聖餐，咁咧就係、是、派嗰、那個佢哋咧係開始嘅時候咧，我已經好奇怪，點解台上面擺住曬好大個嘅兜咧，係冚住銀色嘅蓋冚住曬啊，圓圓地嗰啲蓋咧，真係好似食餐咁樣嚇，就好、是、多嘅餐擺曬喺度。咁而家到咗一部分嘅時候咧，就嗰啲教友咧就係、是、將呢啲聖餐咧係全部傳過嚟。咁啲人咧一路傳到你嘅手上面嘅時候咧，你咧就係揀塊，即係同樣係我哋用嗰啲麵餅，係揀一塊嚟到揸住。咁當然即係對我嚟講就覺得係好可笑一回事，因為即係佢哋嘅同我哋平時對聖體嘅尊重咧係爭好遠啦。即係佢哋嚟講呢個唔係基督嘅身體嚇，呢個只係一個代表。咁所以有啲人派去到面前嘅時候咧，挑好似呢個揀 chips 咁樣嚇，就揀咗塊圓啲嘅靚啲嘅咁啊揸住。咁然之後大家就一齊食。後屘有啲派酒，咁大家一齊飲咁樣。咁然之後個牧師咧就念翻聖經裏邊所講嘅頭先我所講嗰啲經文。然之後佢念到就係話這是我的身體嘅時候咧，佢加咗個代表落去。佢話你們拿去吃，這是代表我的身體。當佢講到呢個血嘅時候，佢話呢個這是代表我的血。咁我就覺得係好外異嚇，因為平時我雖然有陣時喺彌撒裏面都會有瞓覺嘅時候，但係即係未人聽過呢個代表呢兩個字啊，突然間加咗落去。咁所以呢個就係咁樣啦，即係佢哋咧係對佢哋嚟講，基督教呢個身體並唔係真係身體，只係代表嚇呢個血並唔係真係血，只係代表血。所以佢念到呢經文嘅時候咧，佢都要加兩個字落去嚇，去表達佢自己嘅真真正正嘅對呢個聖體嘅睇法。咁但係係咪咁樣咧？係咪真係譬如話頭先我都講到係話耶穌話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喺路加福音22章19節嗰度咁樣講，為紀念我，係咪應該只係紀念咧？但係大家要明白咧，就係喺聖經裏邊咧，紀念咧唔單止係代表話回憶想起咁簡單。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在圣经里面的用法都是纪念的话，不只是记回回忆那么简单，不只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包括了就是说要使到他这件事情是重新临现活现在目前，是有这样的含义在这里。纪念的话就是说去重新使到他重新临现活现在目前，这样的意思。我想大家检去《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第1780页喺呢个 First Corinthians 嘅 Chapter 10:16，系1780页吓。1780页嗰度咧，系第十六节嗰度，圣Paul咁样讲，佢话：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聖Paul咁樣問翻轉頭，就係話：我哋呢個祝福嘅呢個祝福之杯，唔係就係共結合於基督嘅血咩？佢就係基督嘅血咩？呢杯係咪？佢話：我們所擘的餅，岂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 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来的。圣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是基督的血，是基督的身体来的。他因为接饼就是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在这里即圣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一杯是基督的血，这一个饼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代表。他也在另外一度他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去吃主的饼，这个喝主的血，因为你会干犯主体，如果你不好地准备的话。那如果这个不是真的基督的话，你何来干犯呢？他只是代表的话，根本就不会干犯。所以基督的确是实际上是临在在这个圣体圣事里面，圣体这个面饼和酒里面。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chapter 8那里这个Genesis 的 chapter 8那里，他讲到说挪亚他洪水的时候，他在这个洪水上面漂流的时候，然后他 提到就是说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天主想起了挪亚，天主想起了挪亚，这个想起了就是这个 remember。然之后很奇怪的就是说，如果 remember 只是说 recall， 只是去想起那么简单的话，难道天主是一个没有记性的人？他叫了挪亚去整了这个方舟之后呢，在这个洪水上面漂浮，然之后很多时间他忘记了他，然之后突然醒起，哎呀弊是挪亚在那里，还忘记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当然不是，就是你所说的天主醒想起了挪亚呢，就是说这个想起就是说去 celebrate 他跟挪亚的盟约，他跟挪亚的这个特别的关系。由于他去 celebrate 这个关系呢，他去跟着做一些事情，叫挪亚是跟着出这个方舟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纪念的 remember 呢，是代表除了记返，不只是记返起，还有是这个 celebrate 这样的意思。而这个 celebrate 呢，是令到他重新临现活现于目前，令到他跟挪亚的关系呢是重新临现活现出来去 celebrate。纪念的话呢，是代表了我们提取耶稣基督那个祭献那个永恒的效用。耶稣基督那个祭献呢，在这个希伯来人书讲过，就是说是 once and for all， 一次而为永远。那这个也是基督教误会我们的，就是他就是 challenge 我们，就是说质问我们，就是说既然耶稣基督的祭献是 once and for all 已经完了，为什么你每次在弥撒里面还要再重新去将它祭献？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 once and for all， 什么叫一次而为永远？ once and for all 可以解释做 thus terminated， 这个就是基督教以为的意思，就是一次而为永远，于是停止了，做完了，这个祭献完了，全部完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一次而为永远的意思呢， once and for all 呢，是 once and for all thusperpetuated， 令到它永远化，永远永恒。即是说耶稣这个祭献呢，它 once and for all times， 一次而令到它永恒都存在在这里，那个救恩 的效力。once and for all thus perpetuated。于是乎呢，在我们的弥撒圣祭里面呢，神父呢是去提取耶稣基督这个祭献这个永恒的效用，这个 once and for all thus perpetuated 的效用，令到这个永恒的效用呢是临现于现场，藉着神父的那个ordained 的 ministry， 他那个他这个独有的这个领受的这个神恩，他透过他ordain 了的这个神恩，他能够有这个力量是去提取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祭献那个效用，使到他临现现场，令到那个现场里面那个面饼和酒呢是转变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这样去看这个圣体圣事，这样去看这个 remember 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也是圣经的意思。remember 是圣经一个 key word， 是一个很重要的 scriptural word， 就等于我们讲的磐石，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 的 key word。 remember 是代表 celebrate commemorate， 所以圣 Thomas Aquinas 呢是这样去跟我们解释圣事。 圣托马斯·阿奎那斯，他说什么叫 sacrament 呢？他说 sacrament 呢，就是去 commemorate a past event， manifest a present effect， 和 anticipate a future good。 在这个教理呢，是那几个章节都有讲的。圣事呢，他的作用呢，就是要去 commemorate， 去 remember， 去记翻起，重新活出一个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个逾越奥迹，我们在这个圣体圣事里面去重新 commemorate， 活现这个过去的 event， manifest a present effect， 藉着这个 remembering， 直至去活现，直至去 commemorate， 令到透过神事、神父去提取这个永恒的效用，令到这个效用呢，是临于人间，临于现场，在这个面饼里面，令到面饼成为基督的身体，令到这个酒成为基督的血。所以 manifest a present effect， 他之所以能够有一个 present effect， 临现于现场的 effect， 就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祭献，不是说只是当时才有用，而是永远都有这个效用在这里。于是乎，神父藉着他的神恩，是提取这个效用，令他临现于现场。圣事呢，亦都是 anticipate a future good。 当我们去领受这个圣体圣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期待着将来我们去参与天上的羔羊的婚宴。在这个第日这个天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孭着我们的义行去参与基督的这个天上的羔羊的婚宴。所以在这个圣体圣事里面，我们亦都去 anticipate一个望得，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去参与这个天上的圣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个最后晚餐的一些稍微深入一点的意思？最后晚餐也是耶稣基督的祭献的开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误会，就以为耶稣的祭献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上面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祭献。其实耶稣基督的祭献不单止在十字架上面，在最后晚餐已经开始了他这个祭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就在这个马道福音26章29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从此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在父国那里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他喝完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喝完杯酒之后，他说我从此再不喝了，直到我们在这个 天父的角度里面，那一天我才同你们一起同喝新酒。咁喺嗰度咧，跟住咧，亦都記載到咧，就係話酒後咧，飲完酒之後咧，佢哋咧就吹唱聖詠嘅，大家都記得啦，我估下。佢飲完呢杯酒之後咧，跟住大家同埋班門徒咧就出去唱聖詠。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耶穌當時所行使嘅就係呢個猶太人嘅逾越晚餐啦，逾越晚餐啦。咁逾越晚餐咧就係好隆重嘅禮儀，中間規定咗咧就係話，當你飲完这个第三杯的酒之后呢，你就要唱那个叫做 Great Hallel,Great Hallel,H-A-L-L-E-L,H-A-L-L-E-L, 叫 Great Hallel, 就是这个唱这个圣咏的114-118, 圣咏114-118呢就是叫做 Great Hallel, 就是这个专门为这个逾越晚餐饮完第三杯酒，这个叫做Cup of Blessing 的这杯酒之后呢，跟着就要唱这个圣咏了，是114-118。咁耶稣当时所唱呢就是这个 Great Hallel, 就同就所以他刚刚去喝完第三杯。但问题就在这里了，耶稣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也都自称是一个很遵从律法的犹太人，他亦都是在这里庆祝这个逾越晚宴，他喝完这个第三杯唱完圣咏之后，他喝完第三杯之后，他就说我不会再喝这个酒了，直至到我这个天国里面。那岂不是很奇怪，即是差不多等于我们去弥撒而忘记了参加这个圣体圣事一样，即是弥撒的高峰就是这个圣体圣事，你去完弥撒听完道理之后，你以为完了那就走了，那你说是不是好笑？那同样，如果耶稣当时喝完第三杯之后就不喝的话呢，是一个笑大人的口的事，即是这个犹太人都会知道，因为逾越晚宴是四杯，一定要喝四杯酒，他喝了三杯之后跟着唱这个 Great Hallel, 这个是对，但是唱完圣咏之后就不喝了，那第四杯去了哪里呢？ 在这个约望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呢，是给这个答案我们，这个，大家点到1677。十九章嘅廿八节喺呢个John 嘅 19:28 嗰度，喺佢将圣母交咗俾佢至爱嘅门徒之后咧，跟住佢话耶稣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嘅话，谁说我渴？喺突然间呢个时候咧，佢话我渴，佢要饮嘢。然之后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耶稣一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 It is finished，完成了，低下头来交付了灵魂。其实在这里呢，耶稣是先至完成了整个逾越的礼仪，完成了整个的祭献。因为他这个祭献呢，并不只是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他这个祭献呢，是由他这个祭献是由这个最后晚餐已经开始，一路饮他的第一杯、第二杯、第三杯，然之后呢，第四杯呢，他要去到十字架上面饮了这个，他中文译做醋，但是你如果看这个New American Bible 的话呢，他译做呢是这个Sour Wine、啊，是一种叫 common wine， 在这个American Bible叫 common wine， 是一种酒来的，是 sour 的。耶稣在这里喝他最后一次的酒，这个就是他的第四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祭献完成，在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在这个天父的角度里面，是喝 新酒的时候。而很有趣的就是，你看到他所讲的这个长枪呢，如果你看回英文圣经的话，这个 American Bible 他说叫做Hypso，HYSSOP，Hypso，应该直译叫做牛膝草，牛膝草。咁喺呢个旧约咧，系十二章廿二节，呢个 Exodus 啊，十二章廿二节出谷记嘅十二章廿二节嗰度有记到呢个所谓牛膝草咧，就系当时用嚟查呢个羔羊嘅血嘅。所用的那些查在这个门楣上面的时候呢，啲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呢，这个最后那个他们的逾越节呢，就是用牛膝草将血羊血涂在这个门楣上面，就是用这个牛膝草。牛膝草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宗教仪式里面所用的特别的一些tools 仪器。咁所以你见到呢度就是咁啱呢个兵士所用的这个长枪呢，是英文叫做 Hypso， 就是牛膝草。这亦都是一个礼仪里面要用的一些 道具、器皿。所以其实你看到就是这个根本上就是一个耶稣 的礼仪，他的祭献的礼仪一路发展到这里。由这个最后晚餐开始一路到这里。再你如果再看前面一点，这个约望福音十九章第二节那里，当时讲到说啲兵士去侮辱耶稣，他就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大家都记得了，他是为这个耶稣披上一件紫红袍。这个紫红袍呢，他原文希列文叫做 Chiton,C-H-I-T-O-N,Chiton。这个 Chiton 呢，那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大司祭的祭袍，咁解系大司祭嘅祭袍。喺呢个旧约里边，Exodus 里边咧，系讲得好清楚，就系话以色列人嘅大司祭系要着啲咩衫，佢嘅祭袍系点样？里边所讲嘅祭袍咧，就系呢一个字啊，就系 Chiton。所以你见到就系，其实当时又系啦，继续佢呢个祭献，耶稣嘅祭献发展落去，即系喺呢个最后晚餐之后，跟住俾人哋捉咗，然之后审讯，跟住啲兵士咧同佢披上呢、这个。紫红袍其实就是大司祭着上他的衣服准备他的祭献，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祭献一路发展。然后到最后他喝了他最后那杯酒，然后用这个长枪将这个酒送上，将 Hypso branch 将这个酒送上。所以这个是耶稣的祭献，一路是由最后晚餐一路发展去到这个十字架上面。而耶稣呢，就是大司祭，所以他披上他的 Chiton， 他的紫红袍，大司祭所穿的袍，佢正系呢个大司祭正系进行佢嘅祭献。而当耶稣系孭住呢个十字架上山嘅时候咧， 这个祭献的意思呢就更加明显了。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山，他所行的就是当年阿巴郎带着伊撒格他的仔上山去做的祭献所行的地方，在这个 Mount Moria， 在这个摩利亚山 Mount Moria。 当年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阿巴郎带着他的仔上山所行的山就叫做 Mount Moria， 而后来耶路撒冷圣殿就是天主所指定要他建立在这个 Mount Moria 上面。所以当耶稣是从这个耶路撒冷一路走出去到 Calvary 的时候，他所行的亦都是 Mount Moria。 Calvary 呢就是 Mount Moria 的一个山坡，所以当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山的时候，他这个祭献就更加清楚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他当时背着十字架，他所行的就是当年1800年之前阿巴郎祭献背着他的仔所行的同样的地方。当年伊撒格所背着的是树枝，伊撒格这个仔所背着的是树枝。今日耶稣圣子所背着的是十字架，当年那个父亲阿巴郎他陪伴他的仔上山，今日圣父陪着圣子上山。当年这个仔伊撒格结果是由山羊所取代，山羊成为了祭品，今日圣子不需要羊来取代，他亲自成为了这个祭献，亲自是祭品，因为他就是羊，他就是天主的羔羊。当年的祭献是中断的，1800年之后这个中断的祭献是要由耶稣基督来到去完成。所以耶稣的祭献是由最后晚餐开始，以至到被捕审判背十字架上山，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他的祭献完整的部分。而这个祭献是要追溯回去1800年前伊撒格未完成的祭献，今日由耶稣这个永恒的祭献去完成。1800年前那个伊撒格的祭献只是一个预象，去预告提出这个耶稣1800年之后这个真真正正的永恒的祭献。今日耶稣将他这个中断的祭献是完成回在同样的地方，在这个加里纳亚山上面。你可能说哇几有趣味性，但是不是你作的这些东西又会这么巧，如果是我作就好，有这么多的 insight。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讲给大家听我讲的东西的 source， 因为我怕人家以为是我作。刚才我所讲的东西是 Scott Hahn 的，是这个一本书叫做 A Father Who Keeps His Promises。其实 Scott Hahn 在很多带里面都有讲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其实都不是他讲的，是这个我们教会的很多的我们的 Church Fathers 很早已经是这样讲的。但是 Scott Hahn 是一个很 talented 的 speaker， 他将他是 present 得很好，很清楚地讲出来。那这本书呢，我想我们都有介绍过 Scott Hahn 的那本 Rome Sweet Home， Rome Sweet Home 我想有很多人都有机会看过。Scott Hahn 的其他书我都会讲，譬如另外这本叫做 Lamb Supper， 这些我就不 recommend 你看，因为这些可能会苦力一点，神学化一点。但是这一本A Father Who Keeps His Promises 呢，如果你有兴趣有时间呢，Summer如果没有做呢，不妨去订嚟睇下，即係$20$22，即係但係你所得嘅得益呢，我估係$22,000都唔止，所以係 highly recommended。而呢本书你係会明嘅，应该就即係唔会困难呢本书。好啦，时间关系呢，我 skip 咗呢个 G 啦。skip 埋呢个 H 啦，唔事关唔好意思。我想讲讲呢个 I 嗰度 ，I 嗰度呢个基督嘅圣死嗰度。 耶稣的苦难呢是发生在这个逾越节的背景之中。大家都留意到这一点，我相信就是耶稣的苦难是发生在这个逾越节的背景之中。在出谷记 Exodus 的 12:6 那里呢 提到他说到这个正月十四日呢，在黄昏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要将羔羊宰杀。在这个摩西的律法规定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要去到正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全体以色列会众将羔羊宰杀。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礼那个庆典的一个其中一个规定，是有晒日子有晒时刻。而耶稣被钉是在逾越节的预备日，照这个约翰福音19:14所讲，19:14讲的就是耶稣是在这个逾越节的预备日，即是说正月十四日，逾越节就是正月十五日，他在这个正月十四日就是这个预备日。而那一年的逾越节呢是适逢安息日的，安息日是星期六啦，而逾越节是撞正星期撞正安息日的话，就是逾越节那天是在这个星期六，咁於是乎預備日咧就喺呢個星期五，所以耶穌喺呢個星期五死，喺星期四被捕審訊，然之後星期五被釘，星期六第二天，星期日第三天復活，咁所以嗰年嘅逾越節咧係適逢安息日，而耶穌咧喺呢個預備日嗰日咧係被殺害。而嗰一日咧，預備日嗰一日咧，星期五咧，正係按照剛才這個出谷記12:6-6所說，就是說正是耶路撒冷聖殿去宰殺羔羊的時候，因為那一日規定了他說要在那一日逾越節的預備日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刻你們全體以色列人要宰殺羔羊。所以呢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就是當時星期五那一天就在這個耶路撒冷正是宰殺逾越節羔羊的時刻。而照嗰啲學者嘅研究咧，就係話當時咧，喺呢個重要嘅節日嘅時候咧，包括咗逾越節啦，當然，耶路撒冷所宰殺嘅羔羊咧，可以多到成100,000隻嘅牛羊嘅嚇。所以喺呢個黃昏嘅時刻，第九嘅時辰，即係我哋晏晝嘅3:00，咁你話3:00點解會係黃昏咧？因為即係猶太人嘅計算方式咧，就係個太陽一落咧。月亮一出的话呢已经是第二日的开始了。所以他们日落呢已经是夜晚黑的了，其实。那这个晏昼3:00，我们就是晏昼他们来讲的就是这个黄昏时刻。所以在这个黄昏3:00，我们晏昼即是第九时辰的时候呢，在这个圣殿里面正是羔羊被宰杀的时候。就在这个羔羊被宰杀的同时呢，这个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呢就在耶路撒冷圣殿之外是同时被杀。在这个 Calvary 山上面，加尔瓦洛山上面，就是这个当年的阿巴郎祭子的地方，这个摩尼亚山那个地点是被杀。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触目惊心扣人心弦的那个一幕，即我觉得就是这个香港的电视片集很兴，就是讲譬如说个老豆咧系突然间发生咗意外撞车死咗，或者点样样，而呢个时候咧佢妈妈咧系大咗肚咁啱又要生仔咁啊，咁咧就喺个电视嗰度你见到系两个镜头咧，一边就影住个爸爸就入咗个医院嗰度咧，系正在呢个垂死嘅一刻，就喺个时候突然间哇一声，个妈妈就生咗个仔出嚟，咁个爸爸跟住就断气啦，跟住啊，即系同样咁样样系咁，即系佢当佢系要去即系嗰个夸张嗰个偶然啦吓，即系或者有時即香港很興的信息就是說這個仔就是老豆的投胎啦，咁樣。同樣我們看到一個鏡頭，就是在這個千幾年的祭殺羔羊的這個做法，在這個耶路撒冷聖殿宰殺羔羊晏晝3:00第九時辰的時刻，在這個耶路撒冷聖殿裡面數以十萬計的羔羊被宰殺的時候，這個天主的羔羊耶穌基督就在這個加爾瓦洛山上面同時是被殺害。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这个当年的千几年的逾越祭献，这些是不是偶然的呢？这些是不是偶然的？当然不是偶然的。千几年的逾越祭献，只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最终逾越祭献的预像。旧时的逾越祭献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从藉着羔羊的血，他们过红海，从这个埃及人的奴役 而出咗呢个得到呢个自由吓，离开咗埃及得到自由。耶稣基督嘅逾越系新嘅逾越，佢呢个逾越亦都系藉住羔羊嘅血，令到我哋呢一啲以色列人，本来被奴役嘅以色列人，我哋唔系被埃及人奴役，我哋系被魔鬼奴役，喺魔鬼嘅掣肘之下，死亡嘅掣肘之下，喺呢个罪恶嘅折磨之下嘅以色列人，系能够藉住羔羊嘅血，系得到我哋嘅自由，我哋入我哋嘅福地，我哋嘅天国。啊、所以呢个新嘅逾越嘅意思，而呢个旧嘅逾越嘅意思，只系一个预象，要带出呢个更加重要嘅逾越，更加重要嘅 Passover， 更加重要嘅过红海，离开奴役，进入呢个福地。千几年嘅逾越祭献咧，那个施祭咧所献嘅系牛同羊嘅身体，今日嘅施祭咧所献咧系佢自己嘅身体。千几年里边嘅逾越祭献所举行嘅系人喺呢个人手所做嘅会幕，系一个 tabernacle， 当年嘅以色列漂流嘅时候咧，嗰个流动嘅圣所啊，个会幕，同埋咧呢个耶路撒冷圣殿啊，系同样系人手所做里边嚟到举行。但系耶稣嘅祭献咧系举行喺呢个悠悠嘅天地之间，完成喺呢个天上嘅非人手所做嘅圣殿。千几年嘅祭献咧，只系呢个耶稣基督祭献嘅预告。而今日咧，喺呢一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嘅景象里边咧，系实现咗、满全咗呢千几年逾越祭献所预告，亦都完成咗1800年前同样系要预告呢一个祭献嘅嗰个亚巴郎祭司嘅祭献，嗰、那个被中断嘅祭献。而今日我哋弥撒圣祭所去庆祝嘅，就是这个祭献，就是耶稣基督的祭献。在这个弥撒圣祭里面，我们令到这个祭献重新临现现场、啊、这个就是弥撒的作用，是不是很 amazing、啊、所以下一次去弥撒就不要再黑眼瞓了我们、啊、在这个27章第46节那里，耶稣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他其中耶稣最后七言，其中一言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了我。是不是耶稣对天主失了信心，在那里埋怨天主，临死的时候都会说出这句话来埋怨天主。原来呢，在古代呢是有一个祭献叫做 Toda、啊、一个叫 Toda 的祭献。这个Toda的祭献呢，就是通常呢是由一个困厄的境况开始，由一个困厄的境况开始，然后呢那个主角呢就会向天主呼求，求天主的援助，然后呢是藉着他本人的信德呢是转移变成这个赞美作结，这个就是Toda的那个过程。而圣咏22呢就是为Toda而作的一个圣咏。而耶稣这个时候在他这个圣祭完成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去重念这个圣咏22，一开始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了我。这个时候正是代表说他这个Toda的祭献，这个就是耶稣的祭献正在进行，他去重念这个说话正是非常之恰当。这个是我给大家的 source， 就是 Scott Hahn 的 Lamb's Supper 那里所说。咁最尾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呢个27章第51节嗰度所提到耶稣死嘅时候咧，嗰个圣所帐幔系从上到下分裂为二。究竟系有咩意思咧？呢个圣所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家要明白咧，就系喺旧约嘅时候咧，旧约嘅时代咧，系一个人神隔绝嘅时代，吓系人同神系隔绝嘅时代，因为人咧系充满罪恶，太过唔洁净，所以人同神咧冇办法可以结合。而天主咧系基于佢慈爱咧，佢系愿意用盟约嚟到去同人系结合，佢唔想人永远同佢隔开。天主基于对人嘅慈爱咧，佢同人建立盟约，希望藉住呢盟约系同人结合，去打破呢啲隔绝。 但是这些盟约在旧约里面，这些盟约听说 跟人所建立的盟约呢，是只有神遵守。建立盟约是两方面的，等于我们结婚的时候是 夫妇的事，是新郎新娘的事，是两方面的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建立盟约。同样天主同人建立盟约，这是一个神人神的盟约。神那边呢就不断地遵守，但是人那边呢就不断地不遵守。所以这个盟约始终没办法能够圆满，这个盟约始终没办法能够圆满，因为人不能够遵守，神遵守，人不遵守。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是隔绝，是继续存在的。旧约是充满隔绝，因为人不能够遵行这个盟约，他不跟随天主的诫命，他会拜邪神，人的人淫乱等等，所以令到这个人的那一边是遵行不到这个盟约。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是有各种的隔绝，很多的隔绝，很多的不洁，有洗洁礼等等，令人分开，麻风的不能够接近，他们要洗洁，外邦人是污糟的，那些很多的玷到尸体又要做洗洁礼，很多的东西 你会奇怪的，究竟他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这些东西其实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等于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是活在一个隔绝的时代。旧约是一个隔绝的时代，因为人和神的盟约呢，是人的那一方是不能够遵守。而他最戏剧化的就是用这个梅瑟的蒙面来去带出这个隔绝。大家可能会记得是当这个梅瑟上山去见天主的时候，因为他见到天主和天主面面相对，他的容貌是发光的。当他回到来的时候，他因为他容貌发光，以色列人是害怕。咁於是乎咧，為咗等到啲人唔驚，佢又用帕子係蒙住個面，但係上山時就除咗帕子。咁呢度嘅意思咧，就係代表人神嘅光榮被帕主所阻隔，即係話人係唔能夠直接見到呢個天主嘅光榮。所以梅瑟蒙面咧，代表一個隔絕嘅時代。而呢個舊約嘅隔絕咧，最重要嘅一個標記咧，就係喺呢個耶路撒冷聖殿嗰個至聖所嗰個 Holy of Holies 裏邊咧，係呢個至聖所咧係只有大司祭一年先能夠入一次嘅，裏邊係存放住呢個約櫃啊，呢個 Ark of Covenant 喺嗰度咧，係存放住呢個十戒嘅兩塊石板啊，係呢個天主嘅盟約喺擺嗰度，係天主臨在嘅地方，係最神聖嘅地方，所以人係唔准入嘅。连呢个以色列嘅最大嗰个大司祭咧，都只能够一年入去一次。而呢个咁嘅圣所咧 ，Holy of Holies 咧，系同出边系隔开嘅，有一个帐幔啊，系隔开咗呢个圣所。咁其实呢一个咁嘅帐幔咧，就系整个旧约嘅代表，就系代表咗旧约人神嘅隔绝嘅一个咁好重要嘅标记。咁。但是问题就是神是爱人的，天主是爱人的，他爱人爱得这么交关，他说天主自己本身都心急，差不多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愿意去跟你建立盟约，这么愿意去将你们人类来到拥抱，但是你不愿意来我这里呢？为什么你不能够好好地去遵行我的诫命，去行使你那方的盟约呢？我不断给了我给你的 promise，你说要这个福地我给福地你，你说要这个君王我给君王你，很多很多东西都给这个以色列人，你要自由我给自由你，我要尊重你人性的尊严，但是你人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尊严。于是乎神呢是索性说，好，你遵守不到你要遵守的东西，等我来变做人，我去遵守。结果神呢是变成人落到地上边去遵行了人要遵行的事，于是乎这个盟约能够成就，于是乎建立了这个新约，这个永恒新而永久的盟约。这个道理呢，大家看到这个1954页，这个Revelation 的 Chapter 5那里1954，1954 Chapter 5的羔羊取书受赞扬那里，之前呢，这个第三节那里，他说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开启他的印呢？他说有一个书卷，密封的书卷，没人能够开得到他。然后当时天使大声宣布，问就是说，谁能够展开这个书卷呢？ 当时约翰在这个神字里面见到，他说但是他见到是不论天上地上或地下所有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展开那书卷，没有能阅读他的。这个就代表了一个盟约，这个密封的书卷没人能够展开，就代表了没人能够去完成这个盟约。约翰呢，而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盟约不能够完成，人就不能够得救，人就不能够同天主共处共融，被提升同天主共融。所以呢好紧要的，这个就是约翰都急到呢是大哭起来，他因为没有找到一位当得起展开那书卷和阅读他的。长老中有一对话说，不要哭，看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达味的苗裔已得了胜利，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人。这个达味的后裔是谁？耶稣啦，好明显吓。所以你见到就是天主爱人，他同人愿意同人建立盟约，将人提升去同他朝夕共处，同他共融结合。但是他建立一个盟约是需要双方人同神去建立，就等于结婚是需要丈夫同妻子建立。但是人偏偏都信不到，所以天主呢索性呢是自己变成人来到去进行人要进行的事。天主是爱人爱得这么紧要。你会说哇，那么多事打矛波这样是吧，人做不到他来做人要做一份。如果我们是为了要赢而不择手段的话呢，这个就是打矛波。但如果你是为了对方的好而不择手段，这个是爱，不是打矛波。这个是天主对人的爱。所以都解释了这个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要降生成人，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不是说全部的原因，但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耶稣的圣死呢，他是用他的血来到完成这个盟约，于是乎救恩呢是消除了人的罪，提升了人性，令到人呢是能够跟神是结合，再不隔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所的帐幔，这个代表人神隔绝的帐幔，这个标记呢是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因为在耶稣死的一刻这个盟约就成立，于是乎这个阻隔呢再不存在。所以这个帐幔是从上到下分裂为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约的时代，是这个人神结合的时代。所以也都难怪救恩史，整部圣经整个救恩史完结在默示录 Apocalypse 这本书里面，因为 Apocalypse 呢就是代表 Unveiling 是一个 Unveil，圣所的帐幔呢是 veil， 圣所的帐幔是一个 veil， 现在它呢是 unveil， 打开这个帐幔。 Apocalypse 是古代长达七日的婚姻，去到最尾的时刻，新郎和新娘单独相处的时刻，在这个 intimate 亲密的时刻里面，新郎是拨开新娘的面纱，是 unveil这个新娘。在这个时候，新娘和新郎是面面相对，第一次能够没有阻隔，看清了对方的面貌。所以救恩史是由一个阻隔旧约开始，而去到新约完成，在这个 apocalypse 这个 unveiling 打破阻隔 的时刻，是非常之恰当。在这个时候，人和神是进入了永恒的拥抱，就好像新郎和新娘在这个 apocalypse 最后那一天单独相处，永远亲密的拥抱一样。而这个也是整个救恩史圆满的终结。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就觉得圣经真的很奥妙，很奥妙，就是非常之吸引， fascinating， 非常之奥妙。